拜登总统鼓励疫苗接种，表示奥密克戎引起担忧，但无需惊慌。拜登总统下周主持首届民主峰会，中国、俄罗斯未受邀请。中国掩盖彭帅事件引发更多质疑，为何中国的危机公关总是适得其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对南部非洲八国的旅行限制周一生效，拜登总统发表全国讲话，表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引起担忧，但不必惊慌。另外，近一个月来，国际舆论一直密切关注着彭帅事件的发展，为何中国的危机公关总是适得其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0-20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周一针对新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只要通过接种疫苗及戴口罩保护，即使出现变种病毒也不需要封城。他也预告将在周四宣布针对今年冬天对抗新冠疫情的措施。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现在我们知道上周这个奥克密戎的变种病毒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之后，而是美国的股市全球股市都应声而大跌。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在这个非洲几个国家的旅行的禁令呢也从今天开始实施。拜登总统星期一的下午在白宫召开一个记者会，他表示呢，虽然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确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忧虑，但是并不需要惊慌。尤其呢，在他与这个监狱这个白宫的新冠疫情小组开完会之后呢，对于这样子的新的病毒会有更多的认识，接下来会推出更多的措施来对抗这个新的疫情。那拜登总统也在这个白宫新冠疫情小组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国家暨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吴奇医生的陪同之下呢，在记者会上表示说，现在这个疫苗呢，对于这个人体还是有保护力，即使是面对变种病毒。那么未来呢，如果还需要有更多的新的疫苗补强针呢，拜登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能够随时把这个新的补强针的疫苗推广出去。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We're learning more about this new variant every single day, and as we learn more, we're going to share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candidly and promptly.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this new variant or any of the variants out there, the ones we've been dealing with already, is getting fully vaccinated and getting a booster shot. Most Americans are fully vaccinated, but not yet boosted. If you're 18 years or over and got fully vaccinated before June the 1st, go get the booster shot today. If people are vaccinated and wear their masks, there's no need for the lockdown.
那么对于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呢，是否要来采取新的检测的措施来发现说美国境内是否已经有病例了，对此呢，这个福奇医生表示，现行的 PCR 的检测方式就可以检测出这个奥克密戎的病毒，所以并不需要再用另外新的检测方式。卡拉，
另外，耀毅，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他将会在下周四和周五来主持召开民主峰会。那么，有关于这一次峰会的主题和内容，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所以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呢，就不断的强调要来召开民主峰会，团结民主政体，一起来证明民主是比这个独裁是更加可行的。那么这个峰会呢，终于要在下周四以及周五来举办。在今天白宫新闻简报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稍微简介了一下这次峰会的主题跟相关的内容。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怎么说。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is coming up on December 9th or 10th. It will convene a broad and diverse group of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leaders to set forth an affirmative agenda for democratic renewal around the world. It will bring together 110 governments representing diverse democratic experiences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civil society and private sector leaders. And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leaders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d how democracies can deliver for their citizens based on the summit pillars of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defending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t the summit, the forum will feature remarks from President Biden and other senio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plenary sessions with heads of state, and thematic sessions with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leaders.
那美国国务院呢，已经在上个星期公布了本次受邀民主峰会的名单，当中包括了有台湾、日本、法国、加拿大、英国等等的民主国家。那么中国呢，则是没有受邀。好了，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在多国政府默许和专家的低调协调下，台湾预计于2025年向海军提交首艘自产的先进柴电潜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高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多个国家的潜艇技术公司在征得各自国家政府的批准后，正在协助台湾自制潜艇的秘密计划。 报告指出，台湾潜舰国造计划动工以来，已经至少从7个国家秘密采购或征集到潜艇设计建造所需的关键技术、部件和专业人才。台湾近年来至少还从5个其他国家——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成功雇佣到工程师、技术员和退役海军官兵。 此前，由于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几十年来从未生产过柴电潜艇，所以在向台湾提供急需的潜艇方面常常力不从心。而其他具有生产先进潜艇能力、柴电潜艇能力的国家，又因为担心北京的不满与报复，也不愿接下来自台湾采购潜艇或潜艇技术的订单。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警告说，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可能拥有高传播力以及免疫力，从而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世卫组织指出，新冠病例未来可能出现激增，特别影响到脆弱人群以及疫苗接种覆盖率低的地区。不过，世卫组织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与奥密克戎变异相关的死亡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召开会议，希望推动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帮助预防和抗击未来的大流行。世卫组织说，目前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变异毒株的传染性如何，以及疫苗对感染传播、不同严重程度的临床疾病和死亡的保护效果如何等等。 世卫建议各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以更好地了解包括奥密克戎在内的变异毒株，并尽快加快疫苗接种。世卫组织还建议成员国确保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为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有效调整提供信息。该组织还提到，佩戴口罩、保持距离、室内空间通风、避免人群和保持手部卫生，仍然是减少病毒传播的关键。 截至目前，全球的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6亿例，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20万。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南希·梅斯周日接受采访时说，他此前在推特上发文称台湾为台湾共和国是故意的举动，目的是表达对台湾民主和自由的支持。 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梅斯众议员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这是他对台湾人民和他们对中国侵犯的担忧的一种微妙但有力的支持。”梅斯说，他希望借此表达对台湾的赞赏。台湾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都很重要，他希望确保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得到保护。这就是他发那条推特的希望，而这也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的积极反应。 5名美国国会议员上星期突然访问台湾，并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率团访问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高也说，这次访问是为了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两党议员25日晚抵达台湾时，梅斯众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刚刚降落在台湾共和国。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议员访台，并对梅斯的言论表示不满。梅斯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他们出发前联系了此次访台团的所有美国议员，要求他们取消行程，但议员们仍然执意赴台。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近一个月来，国际舆论一直密切关注着彭帅事件的发展。 中国官方公布彭帅的邮件视频，安排彭帅同国际奥委会的主席通话。上周五又有彭帅的友人出现，试图澄清彭帅的安全和自由。然而这真的能打消外界的疑虑吗？在这一场涉及到中共高层的事件中，您给中国的危机公关打几分？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一同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两位。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呢，想请问一下两位对这个事件的观察。我们纵观一下这个整个过程哈，彭帅是在11月2号发的微博，那么之后呢，这个 CGTN 是公布了彭帅给 WTA 主席西蒙的私人邮件，环球时报公布了彭帅出席北京的网球活动，还有和这个朋友聚会的视频。那么另外呢，在上周五这个所谓的彭帅的友人丁力，他是公布了彭帅给 WTA 主席西蒙的另一封邮件，并且呢，这个丁力说彭帅现在在自己的家中活动自由，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对于这一系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行动，我想请问两位对这样的这个公关行动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王教授，请您先讲。
是的，有几个感想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极其的微小，虽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宪法上规定了一系列的有关于基本的表达自由啊、人身自由等等，但是只要碰到了跟国家机器这个对抗的时候，就显现出像这个彭帅这事情的话，他不管被消失也好或被出现也好，都是由党国根据他的需要来做主，他个人的话并没有自主。第二个感想是当今的中国的话还是一个父权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就这件事情一方面的话是年纪比较大权高位重的张高丽，他曾经列名为这个中共最高的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7位常委之一，国家领导人之一。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一个比他年轻更很多的一个女性，那么这个权力的话，就如果说在一般的国家的话，有没有这个性侵扰这个行为的话，是应该由舆论和由一个调查的程序来澄清。但是在中国没有，因为彭帅他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的这个一个推特的话，已经让中共感觉到说是动摇了国本，因为牵涉到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哈，我比较感到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中国目前虽然说跟全世界的互联网都有连在起来，但它可以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以这个宣传起家的，所以它还是可以做到讯息相当的统一，而且相当的迅速。但是它的处理方法跟国际社会的所能够认同的标准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
叶教授，您对于中国呢这一套宣传手法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说，这样的一个宣传方法并不是在针对事实的真相做一个探讨，而是只是欲盖弥彰。也就是说，某种程度现在的宣传的作风或者是它的一个策略，都是在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一个基础上面去谈说，哦，这个彭帅是安全的，彭帅基本上并没有被限制他人身自由。可是这理论上是一个性侵的案件，性侵的案件里当然应该交由法律来做一个制裁或者是做一个调查，但这个制裁跟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现阶段来讲，他所透过这些讯息，不管是发的这些推特或发的这个视频，他主要针对的对象可能很大一个程度是针对这些国外对于中国在人权啊、在于民主啊，或者是在于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批判所做出的一个回应。但这样的一个回应，它某种程度可能在中国本身它所谓的互联网，尤其是中国它内部一个不对外，就是跟外界没有完全连结的一个互联网上面，他可能并没有去透露这样的讯息，他事实上可能是完全用晋升的方式不让这样的讯息去传递。所以说基本上中国的这个公关处理或者是公关行动的这一系列的过程，某种程度也 也大大的代表，就像刚刚王教授说的，这某种程度就是一个很父权、很权威式的一个信息处理方式。那对于被害者来讲，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正义伸张，甚至还反而变成一个被加害的一个对象。那对于加害者来说，加害者事实上虽然说他贵为所谓的七大常委之一，但是这不代表说他就独立于法律之外。至少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你不能说他作为加害者好像完全没有责任，没有任何的一个声音指责到他身上。那就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所以在中国基本上，我们常常说一个法治的国家，民主与就是所谓的君主以及庶民，他们的犯罪都应该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但是在中国看起来，还是在于说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就会被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对待。
是叶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做法和普遍的一个行为准则和这个期待的一些差距，那这可能也是这一系列的公关不但没有减轻国际社会担忧，反而是引发更多质疑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同样的问题想请问王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这一次的公关反而会适得其反？这个中国的这做的这些宣传，它的失误在哪里？
我觉得中共他们可能是相信自己这个多年以来的那一套的宣传的方式，因为所谓的这个危机公关的话，讲究的第一个就是要在第一时间中间能够这个提出很迅速而且正确的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中共他们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说，因为受到这个马列辩证式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第一个，谎话讲了1000遍的话就变成真话。第二个，量变到质变。第三个，这个他非常了解这个西方开放社会的话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只要有他们的声音，主要有被某一些的这个媒体就有比较同情的媒体这个给用的话，或许会在这个西方的社会里面造成的混乱。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在澄清真相，而是在这个制造混乱。如果说他们能够对西方的社会能够造成一个分化，造成混乱一个结果的话，他们就达到。我觉得，所以他们的这个公关的话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那一套跟普世的这个价值相差的太远。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处理危机公关的一个普遍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可能在美国的话，这个处理危机公关普遍的几个原则之一，就是一个像您说的要迅速的做出回应，包括还有这个公布真相，至少不要说谎。另外呢，可能还有是这个持续的向公众要提供相关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这三点呢，中国方面应该是都没有做到。那么对于这方面的行为上的这些区别，那么刚才王教授您分析了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叶教授，您认为为什么这个中国会采取一个如此不同的危机公关的方式？是说文化上的差异，还是社会制度使然，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当然，这个社会制度或者是所谓的民主与威权一个核心的差异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了。毕竟说今天，尤其是它并不是一个民众对民众之间跟共产党没有关系的一个案例，它事实上是七大常委所可能犯下的一个罪行。那这某种程度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里面是一个动摇国本的一个事情。那今天去办理这个案件或去处理这个案件，事实上都有可能导致所谓的政治局或者是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对于民众来说失去了他们的一个公信力的一个存在。所以说这次的公关处理当会做得这么扭曲，这么别扭，或者是完全不对于真相做一个探讨，主要原因就在这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尤其以这个事件为例啦，那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你说他是不是要对于民众来讲要追求正义，要某种程度就像是好像反贪腐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贪腐的官员，我们必须要把他抓起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案例示于公众，然后让公众来评判，让我们他们觉得说共产党事实上是对于党内的一些异端或党内的一些错误有进行矫正的过程。这个部分他当然过去一直在做。可是如果今天碰到的是像是所谓的中国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这样的这么高的一个阶段，他如果去办了这个案子，不要说去办这个案子好了，就是最后如果真的已经确定了这个人真的做了什么，那你今天去讲的这件事是 是一切好像某种程度回应的对于民众的一个期待，也是民众希望得到真相嘛，希望知道说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对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过去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大内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高层做事情是不会错的，他们是为了人民去做这些事情。那所以说，他今天这个性侵案如果成立的话，那你要如何去维持他自己的公信力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两难，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彭帅这件事情上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别扭，甚至比过去众多的一个案例来得更别扭许多。
是您说的别扭，可能也就是其他很多的这个媒体说的这个欲盖弥彰哈。因为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出面来进行这个说，这个官媒出面来进行说明呢，也是体现出他们在意这个国际舆论怎么看。但是呢，包括之前的新疆事件，中国进行这个宣传的时候呢，已经是收到了非常不好的效果，收到了这个国际舆论的一些抵触。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政府还是要一意孤行，王教授？
我想第一个就是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宣传的方法。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觉得说可能西方的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或者说是这个商业界也好，最后可能会看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也许会就会把这个真相呢就跟他们一样，就是说他就像就讲说这个这个国王没有穿新衣一样，可是我偏偏要说国王有穿新衣。如果你很在乎我的市场的话，也许最后你就是这样就忽略过去。那我觉得他们这个。然后刚才叶教授讲到这个，他这个集权政治的这个本质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推行像这个西方社会这样一个很彻底透明化而且迅速这个公布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们除了知道说这种这个传统的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公关的方式的话，基本讲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宣传，他们没有办法学到这个西方开放社会的一个精髓。
那王教授，我想追问一下，那么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哈，那这个中国方面能做些什么，才能向西方世界、向国际舆论证明，来才能就是证明这个彭帅他是安全和自由的？还是说在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被消失和被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做什么事情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其实我觉得，彭这个事情的话，还是有回转的余地。首先就是让彭帅能够不透过这个装饰，然后不透过安排的，很自然的跟这个他的同行，比如说其他的国际的网球的球员，甚至于说 WTO 的这个主席 Simon 先生然后让人家看出来他的这个跟外面沟通的话不是经过当局特意安排的，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中国方面的话必须要对于这个彭帅所提出的性侵扰这事件的话要有一个处理，因为在西方社会的话碰这种事情，就第一个就是舆论的话会非常的好奇，而且需要有一个交代。那大部分的有证明那个有性侵的这个男性的权高位重的男性的话最后都会下台。张高丽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毕竟的话还是享受这个退休的正国级这个干部的一个待遇，所以他完全没有负到任何责任。第三个就是说，在西方社会吧，碰这种事情，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的话，会经过一个所谓的 Title IX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共的话，他没有 Title IX 这样的过程，但是中共他有一个中纪委中央纪律委员会。那是不是能够就张高丽这个性侵的事情能够做一个调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让西方社会能够取得一些公信力的方法。
那叶教授，同样的问题，您认为要怎么做才能证明彭帅的安全和自由？即使彭帅他自己出面，那舆论国际舆论怎么知道他所说的话不是中共已经安排好的？
哎，是的，我觉得刚刚王教授其实也分析了很多，那这当然都是一个矫正现在的一个公关失败所可以做的一些事情。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或许其实真的要让国外的媒体或者是其他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相信中国并有对于彭帅本身进行一个监控、进行自由以及人权上的一个压迫，那就让他出国吧。 又让他直接到民主社会里面，透过民主社会的一个媒体进行一个直接的发言。在国外，毕竟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你很难说彭帅今天假设飞到美国来，那基本上还是被中国来控制的。当然不是完全的不可能，但至少相对于他在中国本身，中国内地来说，他还是应当要享有更多的一个自由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今天如果能让他直接飞离开中国，然后在其他的国家，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去对于媒体自由的发声的话，某种程度可能可以去平反现在这个公关失败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这都是一个理想性的一个做法，因为就实质上就基本上呢、公关这个公关行动可以失败到这种程度，也就是中国已经表明了第一件事就是他没有打算放彭帅出去，第二件事就是他没有想要去办张高丽这个案子，因为他如果一开始就想做的话，他现在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本意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的手脚都绑住了，你要再怎么做某种程度可以做，你可以去让他去矫正过去的错误，可是矫正了过去的错误，可能又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就是了。
是现在呢彭帅是没有来到这个民主社会，但是中国安排了他和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进行了一次视频的通话，但是好像这个公关行为也得到了也是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效果，现在国家奥委会被批评说是为中共洗白。那叶教授我想继续来问您啊，就是这个您怎么看在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之前国际奥委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因为国际奥委会就于它本身的利益来讲，它当然希望冬季奥运可以顺利的推行，而且国际奥委会本身跟中国之间的利益纠葛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说透过国际奥委会与彭帅进行视频的一个对话，某种程度你很难去说这个部分到底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出于中国的压力，或者是出于希望中国在办理冬季奥运的时候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会被其他国家杯葛的一个条件里面特意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很容易被人家说，哎，这个是其实你这个行为完全是为了中国来洗白嘛。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哎，这个视讯结束之后，是不是代表了彭帅就是安全的，是不是代表彭帅就是没有被人家监控，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什么事情都是就没有事情了？也不是啊，因为讲白了就是民众要的是真相。事实上西方的民主国家他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彭帅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网球员来说，他要谈的就是所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只要中共一天不把真相给释放出来，不把这件事情去讨论清楚，那我想国外的媒体压力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那王教授您怎么看现在很多方面都被牵扯进来，您怎么评估现在事态的发展，这个事件您认为会怎么样收场？
我想这个中共这个欲盖弥彰的做法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希望能够把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办得很圆满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有不少的国家在考虑是否做外交的制裁，哈，外交的抵制。所谓外交抵制的话，就是不派遣官员去，但是不禁止这运动员去。那刚刚叶教授提到过了，就这个国际奥委会 IOC 的话。事实上这个张高丽他是在这个做副总理任内的时候促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听起来的话相当的讽刺，就是我觉得这只要这个真相没有这个落白的一天的话，国际社会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关注还有对中共的压力的话应该是不会减轻才对。但是中共的话他现在没有办法，他就是希望说能够这样僵持下去的话，到久了以后这个国际社会就忘记了。所以如果彭帅能够到海外来的话，当然就是他海阔天空，他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把真相讲出来。那么是不是这个张高丽也要讲一讲他自己所看的这个真相呢？所以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不知道。
是，我们也都期待看到真相。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和叶耀元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